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如果说一说一两个你平常的习惯会是什么呢？这个习惯对你来说是好的是坏的，还是没有特别的好坏呢？这个习惯所呈现出来的动机又是什么？你会发现，也许还真的没有特别想过，不过就是习惯，一些惯性的动作累积而成的习性，不是吗？但如果您已经和精灵在周三的星球中共度了一段时间，我想就越来越能够明白，习惯和我们的想法、意识，甚至是过去有关，也会影响着我们的未来。就让我们登陆今天的星球，更多挖掘当中的意涵。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詹姆斯·克利尔2018年出版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以下精灵就简称《原子习惯》，里头分享了有关于建立好习惯的四个法则。我们如今已经进入到习惯的第二个法则，让习惯有吸引力。但是今天我们要反向操作，让坏习惯没有吸引力。原子习惯的作者提到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到土耳其认识一位朋友，自愿担任他的导游。某一天，作者跟导游还有一群土耳其人享用晚餐，在闲聊的过程当中得知，除了作者本人，其他人过去都有抽烟的习惯，而且至少是每天抽一包烟。作者问其中一位土耳其人是什么原因开始抽烟的，对方说都是从朋友开始，看到朋友抽烟你就跟着试，然后就跟着抽烟了。有意思的是，餐厅里半数的人都戒烟成功，包含导游。导游还斩钉截铁地说，一切都要归功于一本书，叫做《一千万人都说有效的轻松戒烟法》。这是亚伦·卡尔写的书，也是全球知名连锁轻松戒烟中心的创办人亚伦·卡尔。亚伦·卡尔曾经是抽了33年的老烟枪，但他却从每天100根烟到一根烟都不抽。导游看了这本书之后告诉作者，这本书帮助他摆脱抽烟的心理负担，让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不需要抽烟。原子习惯的作者詹姆斯·克利尔没有抽过烟，但他却很好奇，为什么这位导游可以根据一本书就能够戒烟了。他后来去读了《一千万人都说有效的轻松戒烟法》，发现书里面有系统的重新建构跟抽烟有关的所有提示，而且赋予他们新的意义。比如说，你以为自己在戒烟，但其实你根本没有在戒除什么，因为香烟根本对你没有好处。你以为要靠抽烟才能够社交，但这是错的，一根烟不抽也能够社交。你以为抽烟可以帮助你消除压力，其实根本不会，抽烟不会放松你的神经，只会毁掉你的神经。一千万人都说有效的轻松戒烟法，这本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加强这些意涵。他告诉我们，戒掉抽烟，你不但什么都没有失去，反而在健康、活力、金钱、信心、自重、自由上面都得到绝佳的正面成长。最重要的是，你未来的生命长度与品质也会随之增加。也就是说，当你读完 1000万人都说有效的轻松戒烟法这本书，会觉得抽烟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当你不再期待抽烟能够带来任何的益处，就没有抽烟的理由跟吸引力了。而这个就是习惯法则的反向操作，让习惯毫无吸引力。更多了解之前，我们要先从一个脉络来探索，那就是为何会感到有吸引力。这代表我们对于这个行为有渴望，渴望的背后呈现的是动机。也就是说，每个行为都有表层的渴望跟深层的潜在动机。比如说，我好想要吃巧克力饼干。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想要吃巧克力饼干，我不会说因为我需要吃东西才能够活下去。但事实上，在我心底深处，动机的确是我要吃东西才能够活下去，只是我把渴望的特定对象变成了巧克力饼干，不是正餐。我潜在的动机是渴望取得食物。我们有不少潜在的动机，取得食物和水，与他人建立关系，赢得社会的接纳跟认可，减少不确定性，找到爱情。渴望深层动机的特定显现，自古以来是换汤不换药。毕竟，我们的大脑原本并没有想要抽烟、玩电动的欲望。在较深的层次，我们是想要舒缓焦虑，想要取得地位。因为想要减少不确定性，我们使用搜寻引擎找寻资料。因为想要取得地位跟声望，我们打游戏。你的习惯是古老欲望的现代解决方案，古老恶习的新版本。人类行为背后的潜在动机仍旧相同，只是我们表现出来的特定习惯因着时代的不同有所差别。那么重点来了，我选择哪种习惯，便造成了我的生活不同的样貌。我可能学会用抽烟来解决郁闷，也可能学会用跑步来减低焦虑。目前的习惯不见得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而是你学会使用的手段。一旦把某个解决方案，不论是好是坏，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连在一起，你就会一直回头使用它。习惯跟联想有关，这些联想决定了我们对于某个习惯是不是值得重复的预测。还记得吗？我们在前面几集中提到的习惯法则一，让提示显而易见。曾经有说到，我们的大脑随时都在吸收资讯，留意环境中的提示。每当你察觉到一个提示，大脑就会开始模拟预测下一步该怎么做。今年不久之前，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因为身边的人开始往前走，我就下意识的想要跟着往前走。再次确认才发现，其实人行专用交通号志根本还没有从红灯转为绿灯，我差点就因为错误的提示而产生自以为的行动。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人特别注意，我们的确会因为身边人的行动而触发提示，进而有下一步的行为。你察觉一个提示，依照过往的经验将它归类，然后决定合适的回应，而这都发生在瞬息之间。生命感觉起来似乎是反应式的，但其实是预测式的。一整天你都在根据自己刚刚看见了什么，还有过往经验的猜测来决定如何行动。你随时都在预测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再举个例子，金宁平常周间都会带便当，因为办公室不只有我一位带便当，但微波炉只有一个，为了避免午休时间等候太久，大家会在午餐前的10分钟就开始轮流微波便当。久而久之，我就习惯在某一位同事热完便当之后去热我的便当。然后我就发现，如果对方没有去热便当，我就会忘记在午休前要微波食物，因为我的提示变成了那位同事的行动了，而不是我对于时间的敏锐度。我的心里已经有了预测，每当那位同事在靠近中午的时候起身去厨房，就代表我要准备热便当了。这是精灵的预测。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依赖众多的预测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所发生事件的诠释，而不一定是事件本身的客观事实。两个人看同一包香烟，一个人可能会感受到想要抽烟的冲动，另外一个人可能会因为想到烟味心生厌恶。根据不同的预测，同样的提示可能触发好的习惯，也可能触发坏的习惯。习惯的成因其实就是行为发生前的预测，这些预测会带来感觉，带来渴望。 感觉与情绪将我们察觉到的提示，将我们所做出的预测转变为信号，促使我们有行为的反应。举例来说，不论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现在正在注意自己当下感受到的温度。最近是季节转换的时期，日夜温差大，甚至从早上到下午就有温差了。温度下降一度，你也许什么也不会做，但是温度下降十度，你就会感觉到冷。有些人下降五度就会有感觉，然后你就会多加一件背心、外套。冷的感觉就是刺激你采取行动的信号，你一直都在获取提示，但只有预测到改变状态或让自己变得比较舒适、比较好的时候，你才会采取行动。所以当精灵在办公室准备这集内容的时候，身旁的同事就自己站了起来，穿起了外套。我也发现我的手指头有些冰凉，似乎也该加件外套了。渴望就是感觉少了某样东西，是想要改变内在状态的渴望。当温度下滑，身体当下的感觉与身体本身想要的感觉之间出现了差距，这个差距就提供了采取行动的理由。感觉与情绪告诉我们要维持现状还是要做出改变。但是神经学家发现，当感觉跟情绪受损，我们会失去做正确决定的能力，因为没有信号告诉我们要追求什么，要避免什么。我们的生活里有太多时候是在渴望的驱动下前进，不论是想要减轻压力、取得认同、满足口腹之欲、逃避孤单，这些渴望都在推动着我们建立各种习惯，寻求各种方法，只是我们往往寻求的是暂时的解放，而没有办法满足更深的需要。有些人透过抽烟寻求平静，有些人透过购物、饮食、工作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但我们越这么做，越可能发现，那真正的渴望从来没有被满足过。心理学家说，我们的行为是内在状态的回应，但圣经早就已经指出，我们灵魂深处有一种渴慕，是只有创造我们、了解我们的神才能够真正回应我们。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里记载了这么一段故事。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叫做叙加，因为旅途劳累，就在一座井边休息。那个时候大约是中午12点，炎热的时候。这时有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有谁会顶着日头在这个时段打水呢？想必是不想要和其他人接触，才挑这个时间点独自前来。这位妇人来到井边，看见了耶稣，耶稣主动开启谈话，对妇人说，请给我一点水喝。妇人感到讶异，因为他是撒玛利亚人，耶稣是犹太人，自古以来犹太人就看撒玛利亚人不顺眼，早就互不相往来许多年了，怎么会此刻耶稣向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但耶稣把这话题带到更深一层的领域，他对妇人说，如果你明白神的恩赐，也知道是谁对你说给我一点水喝，你早就求他了，他也把活水给你了。耶稣把妇人的眼光从物质的水转到生命的水，并且进一步的阐述，耶稣说，所有喝井里水的人还会再渴，但如果有人喝了我给他的水，就永远不干渴，直到永远。不但如此，我给他的水将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流到永恒的生命。耶稣说的话吸引了撒玛利亚妇人的注意，但似乎还是停留在物质上的水，因为妇人接着对耶稣说，先生，请给我那水使我不渴，我也不用到这里来打水了。你以为谈话到这就结束了？没有，耶稣再次引导撒玛利亚妇人，让她明白她内心深处的渴望不是只有物质的水而已。接下来的这一段非常的特别，耶稣似乎知道妇人的生活状态，他对妇人说，去叫你的丈夫再回到这里来。妇人似乎被触及到了什么，马上说自己没有丈夫。这时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这话没错，其实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是真的。这里我们从物质上的渴望深入到生命中的渴望。妇人感到生命的不满足，是因为用错了方法。这位妇人 试图希望透过男人的爱来满足内心的需要，以至于现在这一个虽然不是她的丈夫，她仍旧渴望这份爱能够填满空虚的心灵。第二个显露出来的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我们本来就不满足，所以希望能够借由许多的人事物得到满足，却事与愿违。所以在撒玛利亚妇人感到惊讶的同时，耶稣再一次引导她把目光聚焦在内心深处的渴望，唯一的解方就是神自己。唯有从主耶稣那儿领受生命的活水，才能够有真正的满足。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彰显了几项真理。第一，他指引了新的生命，宣告自己就是连接新生命的唯一道路。第二，耶稣说出了人心灵的需要，我们渴望得到满足，但唯有认识神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第三，耶稣表明自己是弥赛亚，那位带来救赎的真神。所以当撒玛利亚妇人终于明白和他说话的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的生命也有了转变。他不再渴求错误的关系，而是渴求耶稣基督所赐的活水，使他生命得着洁净，使他人生有了盼望。故事的最后也是故事的开始，撒玛利亚妇人回到城里，把耶稣是基督的好消息分享出去，如今精灵也分享给你。耶稣基督不只是给我们一些改变生活习惯的方法，而是他愿意亲自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他里面找到真正的安息，找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不再只是用外在的行为去修补内在的缺口，而是让神的爱从里面改变我们，他能够医治我们破碎的情感，能够安慰我们焦虑的心灵，引导我们建立新的生命节奏。说到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七张专辑《展开清晨的翅膀》当中的《耶稣，我的耶稣》。
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只是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神。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七张专辑展开清晨的翅膀当中的诗歌耶稣我的耶稣。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詹姆斯·克利尔2018年出版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简称原子习惯。来到习惯法则二，让习惯有吸引力的反向操作，让习惯毫无吸引力。现在我们知道，渴望背后呈现的是当下的状态与未来想要有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差距所引发的渴求。即使是最微小的行为，都带有一点想要改变当下感受的动机。当你暴饮暴食，点根烟，或者是想要滑社群媒体，你真正想要的不是零食、香烟，或者是得到几个赞，而是想要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当这个习惯处理了某个动机，你就会产生再次去做的欲望。最后，你会预测，在社群媒体上可以让自己感觉到被重视，滑抖音可以让自己忘却心烦，与这些感受产生连结，这个习惯就有了吸引力。那么为什么不把它转化为好的动见，而不要拿来损害自己呢？也就是说，让我们把好的习惯与正面的感受产生连结，它们就会变得有吸引力。你会发现，常常只是一个小小的转念，就可以有意想不到的导向。和您分享的秘诀就是，把两个字改掉看看，不是必须，而是可以。从你必须早起上班，变成你可以早起上班。从你必须去倒垃圾变为你可以去倒垃圾，改变这两个字，必须改为可以，能够帮助你从不同的眼光看待每件事。那么原本被你视为是负担的行为，如今都成了一个个改变的机会。重点是这两个版本在现实中都是真的，不是自欺。你的确必须做这些事，但你也可以做这些事。曾经有一个人，他因为意外的事故终身都得坐在轮椅上。有人问他，坐轮椅是不是让你的生活感到很辛苦？他回答，我没有被轮椅限制啊，我是被轮椅释放。如果没有轮椅，我就只能够躺在床上，出不了家门。有了轮椅，我可以去好多地方，做好多事。这样的思想角度，这样的观点转换，彻底改变了他每天生活的方式。重新思考你的习惯，把重点放在益处而不是坏处。当然，这是建立在事实上，而不是在自我的欺骗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使习惯变得有吸引力的方式。想要找出并且解决坏习惯的主因，关键就是重新架构你对他们的联想。这的确不容易，但如果能够重新设定你的预测，就可以把困难的习惯转变为有吸引力的习惯。生活中我们每一个行为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想要改变感受的动机。无论是滑手机、抽烟、吃甜食，其实人们追求的都不是行为本身，而是那种被接纳、被安慰，或者是逃避压力的情绪反应。这些感觉一旦跟某个行为挂钩，这个行为就变得非常吸引人，于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它。可是这也说明了一件事，人的渴望是可以被重新连结的。当我们学会把好的习惯跟正面的感受建立联系，我们就能够让那些原本觉得困难或者是枯燥乏味的事变得更加有吸引力。那么，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问自己，有没有一个更根本、更稳固的吸引力，可以帮助我们真正胜过坏习惯跟内在的挣扎呢？有的。答案在旧约圣经的箴言第三章25到26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这句话把我们的视野拉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 我们内心的渴望不只是需要行为的改变，更需要有生命稳固的根基。真正能够让我们胜过焦虑、诱惑跟坏习惯的，是依靠那位掌管未来、理解我们挣扎又不离弃我们的上帝。当我们愿意相信他、信靠他，我们的习惯不只是变得更好，而是能够活在一个与神在一起、神与我们同在的美好生活。那时我们建立好习惯的吸引力就不会是只靠意志力，而是靠着神的能力。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孤军奋战，我是与神一起生活。让我们重新设定生命的预测，不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一位满有恩典能力的真神主耶稣。他在等你回转，他要陪伴你，帮助你塑造新的生命，从内心出发，带来真实的自由与更新。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大卫帐幕的荣耀第八张专辑《为着你的荣耀》所唱的《一切都更新》。
主赐我新生命，有全新盼望，得着完全的自由，你的自由在我心，赎回我生命，基督宝血，我们来到你面前，全心来敬拜，有你万事都可能，你荣耀掌权，我们高声唱，全地都宣扬，同心高举全能。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们已得释放，不再受到捆绑，你是一切所需，为世界看见。新生